弟兄姊妹平安。这个阶段每一次的聚会都显得比较宝贵一点，因为外面环境越来越艰难时，还能够持守住盼望跟信心，不被环境动摇，深信神在万物中看顾，这也不是容易的事。这里面提到第一点，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一个盼望是看不见的盼望。看得见的算什么盼望呢？在24节说，我们盼望的得救在乎盼望。他这里不用得救在乎信心，我们知道得救跟你相信有绝对的关系，但这里他不这么说，这里他说得救在乎盼望，里面有一个从神来的一种力量，有一种指望。看见的不是外面的，不是环境的，也不是肉身的，看见的是你里面有一种盼望，盼望看不见的。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的追求也不是在追求看得见的，看得见的你不用太用力，该属于你的时间到它就属于你，不该属于你的也不会有这个时间到。所以我们是里面有一种指望，有一种力量，有一种看见是在神那里。所以25节他才说，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阿们。你为什么会那么有耐心的爱你的孩子？从他一生这么小的孩子，300、400、3000、4000，慢慢的拉拔长大，因为你知道，你知道，你很知道，当他有一天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会成为你的盼望跟喜乐。但是在他还很年幼的时候，他经过无数的患难，叮咛他，爱他，保护他，甚至生病的，甚至为父的心到一个地步，都有一种感觉，希望痛是在你身上，甚至面临生死交关的时候，希望死在你身上，不要在孩子身上，因为你总有一个盼望，将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力量，就是你的喜乐。而那个事情可能是20年后，甚至更久，30年后你才可能看见的。在这里他说，一个真正爱神的人，跟神在一起的人，你所盼望的是那看不见的，因为有这一种力量，你里面有这一种认识，所以他用一个词叫就必忍耐等候。阿们。必这个字就是非常的绝对，因为里面存着你的信心，因有这个信就有这个盼望，必忍耐等候。你知道当有一天孩子长大的时候，孩子长大的时候，你的家会开始被祝福，会不一样。但是在这过程中，你可能有无数的日子在等候他，而且是用必忍耐等候。生命的养成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容易，有些时候看起来他好像蛮不错的，欢喜快乐接受追求，然后被建造，但是谁晓得有时候一个环境人就掉下去了，是不是？一个环境就掉下去了。因为如此，所以陪伴的人他总要有一种心是对神有信心。主啊，我把我所爱的人交给你，像玛利亚、马大 当他的兄弟拉撒路快死的时候，他们差人告诉耶稣，他们没办法到耶稣这里，因为他们要陪着拉撒路，然后去告诉耶稣，你所爱的人，你所爱的人病了。阿们。他知道把这个话传达给主的时候，主有他带领医治的时刻，只要把这个话告诉主之后，他就忍耐等候。看起来好像也来不及了，主来的时候他已经死四天，但谁晓得，谁晓得，如果主叫他活过来，让他们看见主不只是医治的主，还是一个复活的主。阿们。但我承认这一个过程都要忍耐等候，何况我们建造的是属灵的，是永远的，是带进神的国度的，那当然更需要忍耐等候。第二十六节说，当我们还有一种景况，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弟兄姊妹，这句话大家体会一下，是我们叹息还是圣灵叹息？那你怎么知道你的叹息里面没有圣灵的叹息呢？是你叹息还是圣灵叹息？谁叹息？谁叹息？不确定吗？这里说我们软弱，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他怎么帮助呢？有时候一个人软弱到一种地步，是连聚会、连祷告、连读经都没有力量的，他可以软弱到一种地步，甚至连呼求也没力量。而这个时候圣灵知道，神知道，他很知道人遇到的情况，他很知道什么时刻给人什么样的话语。就算都没有话语的时候，你叹息的时候也能够达到神的宝座前。阿们。是你的叹息吗？还是圣灵的叹息呢？有叹息过吗？唉，这是叹息吧。什么时候你会唉，无奈的时候，无助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推不动的时候，看起来没有指望的时候，就在这时候有一种圣灵的帮助，一种叹息的声音，这一个叹息在你心中会给你有力量的。阿们。圣灵的帮助谁晓得？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到，你想为一件事祷告都还不知道从何祷告，为一个人祷告也不知道从何祷告。我去看过一个人，我要祷告的时候，我真的不晓得该开什么口，因为我不太了解他真正的需要在哪里。我如果祷告说求神更多祝福他，可能我自己想的，求神来帮助他，可能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神的帮助。其实那时候心中还蛮纠葛的，有时候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真的不晓得该怎么祷告。有时候一个人你也不认识他，甚至你要陪伴他都不晓得怎么陪伴。但是这里说圣灵，神的灵，神永远的旨意，他会把这个感动放在我们里面。圣灵亲自，大家把亲自两个字看清楚，亲自神来做，用什么呢？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阿们。也就是说，当你很软弱无助无奈的时候，神爱你，他正在为你叹息。我记得有一个爸爸，他在他家里面有一个祷告室，常常都从祷告室 传出来的是叹息的声音。他的孩子也不知道爸爸祷告什么。很多年后，这个父亲去世了，但是在他孩子的印象中，每当经过那个房子的时候，仿佛听见他爸爸在里面的眼泪跟叹息的声音。他一想到这一幕的时候，心中就充满安慰跟力量。阿们。圣灵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信的人身上正在引导我们。不是人会祷告，是圣灵知道人需要怎么样祷告。二十七节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再把二十六节看一次，圣灵怎么样替我们祈求呢？叹息，叹息。二十七节说，圣灵正按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怎么祈求？二十六节说叹息，也就是叹息的声音中有神无限的爱。阿们。不一定用你听得懂的话，也不一定给你弄得很明白，有些时候是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而你知道圣灵正在安慰你。就是因为你陪伴一个人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发现你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因为你也发现你也不能做什么，可是当你在他旁边出现的时候，那就是一股力量。他会从你在他旁边出现，或者你真心关怀他的时候，知道你是爱他的，你是陪伴他的。圣灵的这种微小的声音叹息，在我们心中常常在意外里面给我们平安，常常在我们不自觉的一种情况中，突然有力量进来安慰我们。圣灵的祷告就是一个叹息。当然我讲另外一面，为什么叹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还跟不上神的心意，所以才有叹息。我觉得这里叹息用得非常好，因为如果圣灵的提醒，我们可能又有压力；圣灵的管教，我们可能又承受不住；或者圣灵的催逼，我们可能又不想走。而用叹息，谁会拒绝神的叹息呢？阿们吗？有时候你不能做什么，你叹息的时候，弟兄姊妹看你叹息也不好说什么，是不是？那你的叹息里面或者就带着神的心意。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阿们。晓得吗？晓不晓得？这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怎么效力？效力的意义是什么？再把话读清楚哦。第一个说我们晓得，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一点上面要去明白，我们要真的明白万事互相效力。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后面这一句话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谁是爱神的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阿们。现在那个日本跟韩国疫情比较严重，好像不太容易控制得住。去年我女儿老大跟师母还有宗轩他们就讨论好，然后要去日本自助旅行，因为要订飞机票、订车票、订那边的房间，要安排所有的行程，自助旅行要提早很早，然后可能提早将近半年就在规划。 那时候也没有人晓得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他们全部都弄好了，是二月份去的，才刚回来不久。那时候要去之前，我还在想说你们要不要取消，因为现在疫情已经全面爆发，而且去的话只要你们同机上面有一个人发烧，你们就要隔离14天，你可能部队不能回去哦，你护理中心不能回去哦。然后有一天，因为我老婆她比较节省哦，她说不行啊，我们是自助旅行又没有退，我们一个我们有三个人，然后如果一个人的话最少亏个10000块，机票也不能说要被手续费，还有那是自助旅行的，有很多订的房间是不让你退的，很多订的点是不让你退的，旅游的票也买了。然后为了省那一点点钱，其实也蛮多的，算一算三个人加起来可能也要20000多，不去的话就是亏20000多。然后师母不知道哪来的信心，我们家的师母都很有信心，说不用怕啦，而且我们那么久才安排一次，谁的假能够弄好，怎么一大堆的，所以要去啦。我真的很感谢主哦。他们回来的那一天的下午，我们台湾这边就宣布了，日航的这些班机回来都是要特别的，有一些特别处置的。也就是说那一天他们回来那一天，如果来不及回来的话，他们可能被隔离14天了。那有时候我想一想说，哎，万事有没有互相效力？有互相效力，而且神在为他所爱的人效力的时候，你还不一定看得见，你不一定知道，很多时候可能过了很久你才知道。我跟大家讲哦，养孩子长大没那么容易的，你看那孩子在养大的过程中要帮他注意多少事情，从他成长的过程，帮他买尿布，准备奶粉，吃不习惯还得去看哪一排的比较习惯，然后怕他撞到桌脚，桌子改掉，怕他撞到椅子脚，椅子脚改掉，怕他楼梯掉下去，楼梯弄楼板，然后在过程中有些东西要注意到，他们都不知道的啦，包括他们长大了也不知道，当有一天他当了爸爸妈妈说，他才可能稍微知道。但是父母亲的心永远都是为他效力的，但是孩子不一定知道。你倒过来看，神为我们效力的时候你不会知道的，很多时候当你灵里面很透亮的时候，看见永远的时候，你才可能稍微明白一点点。就准备想一想，一个人能够走到这个地方，能够分别，能够聚会，能够敬拜，还能够追求，能够想到神，那还真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在这种很艰难的环境中，一个环境就把人击倒了。上个礼拜我去看姊妹的弟兄的妈妈，刹那间的事情啊，刹那间的事情，说倒就倒了。去年还跟我们一起参加教会的野外礼拜，说倒就倒了，谁晓得呢？也才大我们几岁而已，我们当中有些人比他还年长的，也比他年轻都有啦，但是没有人知道。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活在神的保守里面？有没有？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可是这个事情没那么顺利啊，是谁告诉你顺利才叫神的保守呢？不顺利难道不是神的保守吗？阿们。我告诉你一个人，亚伯拉罕熟悉吧，神把他招出来，他一开始从加勒底的乌尔一出来就走到了迦南地了，中间在哈兰停了一下，之后到迦南地，而到迦南地第一次遇见的试探就是饥荒。你要知道饥荒很可怕的，人经不起饿的，饿的时候连草根都挖来吃了。他也可以说，神啊， 你不是叫我出来吗？我是听你的话哦。你不是说迦南地是应许的吗？我已进来了啊。那为什么我走到了这个应许的地方，结果你让我遭遇饥荒，吃不饱？他也可以跟神埋怨，他也可以怀疑神，他可以甚至可以拒绝神，他有很多他的小剧情可以做。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就往埃及地去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神祷告，圣经没有说这部分，但是我觉得神很奇妙，他在迦南地，就像我们今天信了主的人，我们信了主的人，难道你就不会遇到环境不顺吗？会啊，你也会遇到饥荒啊，也会遇到很多你人生中不可承受的痛，但是谁晓得，或者里面有永恒的效力。你不要看眼前，亚伯拉罕跑到埃及去了，一路上他越看到老婆越漂亮，越来越心中越来越多话。想一想，孤家寡人一个，带着漂亮的老婆走到异乡之地，那边民族长什么样也不知道，而且当时候最大的强势国家就是埃及，不如跟他老婆商量，你就当我妹子，不要当我妻子，怕死啊，然后去了埃及。神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给埃及降灾，让埃及知道这个人你不可以碰，这个人是亚伯拉罕老婆，然后送了他很多，比你想的还多。我跟弟兄姊妹讲，他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了。埃及送他牛羊仆婢，然后女仆一大堆的，这些通通送给他，只请他们赶快离开。所以亚伯拉罕他软弱有没有得益处？有没有？他遭遇饥荒有没有得祝福？有。可是当他遭遇饥荒的时候，他可能在里面担心害怕埋怨愁苦。时间往后面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如果靠亚伯拉罕他自己汗流满面何年何日才会赚到这么多的牛羊仆婢产业跟钱，很难吧？就不如神用他的软弱去埃及走一趟，然后在软弱中让埃及不敢得罪他，然后把这些通通送给他。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阿们。所以看起来不顺，看起来危险，看起来患难，看起来饥荒，谁晓得万事总是互相效力，阿们。有些时候想一想，我说实话就是这样，很多人不会来教会的，他要不是病得快死了在床上，他不会来教会的。很多人不会来教会的，他要不是事业失败的无处可走的，他不会走进来的。很多人不会来教会的，他要不是遇见的家里有困难有难处有逼迫有生病点点点很多，神总很知道人的问题在哪里。所以环境有没有互相效力？有啊，怎么会没有效力呢？之前一个姊妹一直为她家里哀伤啊，觉得怎么样啊，孩子怎么样，老公怎么样，弟兄姊妹调整一下，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阿们。没有你家里不顺利，你今天也不会抓神抓那么紧嘛，这就是人性中的软弱嘛，阿们吗？所以倒过来说，真的想一想，如果你要继续在万物中让神效力的话，你要把你现在吞吃你的蝗虫当食物吃进来，你要为他祝福，心中让神来做主啊，这个困难我知道有你的美意，为这个失败，为这个软弱，为这个攻击的事情，为这个疾病，为这个意外，甚至为我人生中不能承受的痛苦，都感谢你，阿们。我知道不容易，但是这里说的要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好事坏事神都为你效力。有时候想一想，孩子们， 年轻的孩子们，书读的不好比较，你会很在意吗？书读的不好，你也不要太在意。书读的不好，你可能更有人生的淬炼，然后你人生中更多的选择，更多元化，谁晓得呢？这里一句话，总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阿们，有得益处吗？得到什么益处？爱神的人得益处。他不是说信神的人，他说爱神的人。谁是爱神的呢？后面说，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如果我把一个人叫过来，我一定有话跟他说，对不对？他不知道怎么可以叫他过来。比如说，我叫好，等一下，你先不要走，我大办公室等我，我有话跟你讲。那我把你叫过来，我一定是有话告诉你，是不是？这里说，神所招的，神既然招的这个人，招他就是在他身上有一个目的才要招他嘛，希望他能够明白一些事，或者去做哪些事。所以这里说谁呢？互相效力当中，爱神的人得到益处，神也按着他的旨意招这样的人来。然后第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来，二十九节有两个词，我解释一下，一个是预先所知道的，第二个是预先所定下，一个叫预知，一个叫做预定。这里先出现预知，神预先知道叫预知，神预知的人呢，神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也就是说，今天所有人能够学习，能够爱神，能够追求，是神在你身上早就有预定的动作。听懂了吗？我再讲清楚一点，你今天如果不是预定基督徒，你也不会来这里。你今天如果不是神预定的百姓，你也不会来这里。如果你今天不是爱神的人，你也不会来这里。看起来是你想要，可是背后是神在你生命中某一个阶段预备的这个事情给你。马太福音里面提到天国的宴席，当犹太人不要的时候，然后神差遣仆人到岔路口去，看见什么人都邀来哦。我告诉你，什么人？瞎眼的、瘸腿的、有问题的、生病的，只要你出去看一个就开枪一个，出去看一个就拉一个进来，邀他们进来。然后你怎么那么刚好在岔路口被遇到、被邀进来呢？因为神先预备了宴席。阿们。神又差遣的仆人到岔路口把人带进来，然后你会说，我刚好走过去。你怎么那么刚好走过去？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刚好你刚好走过去，然后有宴席为你预备，又有岔路口人邀你去，进去里面你又可以马上坐在那边享受宴席。这背后就是神预先跟预知所完成的。阿们。所以在你生命中，你来到人生的岔路口的时候，圣灵看见你的，神的动作出现了，把你带进他的旨意中，那你明白过来。弟兄姊妹，不是所有人都会明白过来的，不是福音传出去所有人都会信的。谁会信？神预知预定的人就会信，不是神预知预定的人就不会信。我也不希望大家误会，会说那都是神预定的、神预知的，那我们不要做什么。不要想错了，神的预定、预知、目的，上个世纪的一个福音人宣教士，他用一个比喻，他说，天国的大门口 贴的标示很简单，欢迎所有人进来，努力的人就可以进来天国的大门，愿意的人通通可以进来，就像启示录最后一刻邀请人，愿意的可以到这里喝任何的水，永远不渴，永远不饿啊！愿意的通通进来，谁愿意？你看见心中动的人，你愿意，你想的人就愿意，你就进来。那进来之后呢，在天国大门的后面写了另外一个字，都是神所预定的。阿们，有听懂了吗？前面是欢迎你，愿意的人来，你一定是愿意的嘛，不然你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对不对？你可以因为疫情不出门啊，也可以因为滑手机滑太晚睡太晚不出门啊，也可以想补眠不出门啊，也可以去参加同学会不出门啊，可是今天你为什么来？一定是你心中愿意嘛，啊，就算是爸爸妈妈邀你的，强力邀请你，也是你要愿意嘛，是不是？那你为什么愿意呢？看起来是你愿意，但实际上当你有一天更深看见神的时候，是神预备的，神在永恒中有一个预定跟预知在你身上引导你，所以当你听见的时候，你就会想要，你想要这个动作是你选的，可是当你进去的时候，你看见这是神做的，它不过是一体的两面，神的救恩是需要有神的恩加人的信，你要相信啊，那你能够相信是神的恩临到你啊，没有恩你哪来信，没有信恩也临不到你，所以从永远来看神的预定预知，从人来看神的拣选，从时空来看你的心愿，你想要神，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站在时空中多提醒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要有心愿，要想要神，当然我不知道，因为一生的年日很久，但是神知道。然后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还叫他们，又叫他们得荣耀。仔细看哦，这里神预定得着的人是怎么样的光景呢？称他为义，又叫他得荣耀。弟兄姊妹，你有想过你有一天要得荣耀吗？有想过吗？还是哦，信耶稣，不要遇到问题就好了啊！啊，神祝福我平安顺利就好了。弟兄姊妹，你有想过你要得荣耀吗？如果你今天有钱的一个有钱的家庭，一个有钱的爸爸，你只是希望你温饱，你爸爸会很生气。我要把我的产业，萧氏家族的产业交给你，然后你跟我说你只是要温饱，听懂吗？如果萧氏家族有100亿，你说你只是要温饱，你温饱3000万就可以温饱的吧，对不对？那我100亿要往哪边摆？100亿往哪边摆？你又不是我预定预知的人，我怎么可能分给你呢？我要分给预定预知的人啊。兄姊妹，你要知道你信了，不是只是信你一生一世平平安安呢，不是信你温饱，你要信这里说的神称他为义还要给他荣耀。阿们。神是要信的人把他自己所有的产业交给这样的人，但是话说回来，你接受得住吗？把这个萧氏家族的企业交给你，你能够经营它吗？你有这样的训练吗？你有这个看见吗？有没有？还是想说我只要温饱？在神的国里，神永远的心意，他不是要你温饱，他绝对不是要你因信称义而已，他要你承受在基督里所有的产业。阿们。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很兴奋？我跟你讲，你没有觉得很兴奋，是因为你里面还不清楚啊。如果你知道你爸爸很有钱，你应该很兴奋，而且你应该想说，哦，原来这个是要给我的， 原来我可以支配家中所有的产业，原来我家有这么大的产业，这么荣耀，这么丰盛。如果你是这样想，再回来现在的环境，你怎么会怕一个小小的病毒呢？你怎么会怕一个小小的挫折呢？你怎么会怕一个小小的一个伤害呢？因为你里面没有承受产业的心跟度量，所以你就会在环境中怕东又怕西。阿们。神要你诚意，又要你得荣耀，得荣耀的人怎么可能被一个小小的病毒给侵蚀呢？阿们。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懂，万事互相效力，你爱神，神绝对帮你效力到一个地步，那你爱神的心能够被显明出来。最后一节说，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弟兄姊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抵挡神要帮助的人。阿们。跟隔壁说一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神要帮助的人。好，不要太高兴哦，神的帮助跟你讲的是不一样的哦。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呢？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眼目还算不错，我如果知道你有权有势，我根本不会欺负你啊。我如果知道不要太大的官，就我们大雅区区长的孩子，我一定对他很恭敬的，是不是？因为他手中握着我所有的资源嘛。如果你知道你有一位神在环境之上大过瘟疫，大过病毒，大过敌人，大过一切，而他说他要帮助你，那你担心什么？神如果要帮助你，谁能够抵挡呢？神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关，神关的门也没有人能开。现在我们要确认一件事情，你到底有没有接受神的帮助？有没有？这句话不是你的头脑同意哦，是你一生中你就活在这种情况里面。神若帮助我，谁能抵挡我们呢？阿们。希望大家真的看见神随时的帮助，也活在神的帮助里面。我再把师母这事情讲清楚一点，他去的时候我尽责任跟他说取消吧，不要去，然后孩子两个孩子跟妈妈都说不行，这样亏太大，要跟他拼。我说也不用拼啦，你我们就尽本分，该做的做嘛，你既然要去，然后我们就求子祝福跟带领就好了，也不用担心。我跟你说，他们去的时候我还是蛮平静的，回来的时候只跟他讲说、啊、回来了、哦、那要消毒哦，那这样就好了、哦、洗澡洗干净一点，手洗干净一点，这样就好了。然后在过程中新闻每天在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讲、哦、你越关注那个东西，你心中就越纠葛。第二姊妹，我先告诉你实话，如果你关心一件事情让你纠葛，你千万不要去碰那个东西，那这表示你的心软弱嘛。你软弱你干嘛要去看那个东西？就像以前有一个人奇怪，都只要觉得很奇怪，你怕恐怖片你干嘛看恐怖片？那一边看又一边眯紧眼睛，又要看又要刺激自己，然后又晚上睡不着觉，听懂吗？你怕你就不要看啊，你如果在里面会被影响，你就不要在里面转嘛，你就退出来，主我就求你保守，尽我的本分，结果交给你。神总是在时刻里面会帮助我们，谁能抵挡神要帮助的人呢？不要小看自己，当然你也不要高看自己， 看得刚刚好。怎么样刚刚好？神怎么看你，你就怎么看自己。阿们。神在这里看你，我最后总结，第一个最开始告诉你，你心中要有从神来的盼望，那因着这个盼望有力量，很多事情你会忍耐。那过程中呢，环境一直在为他爱的人效力，效力到一个地步，把你带到跟神同一种属性。然后呢，圣灵知道你软弱的时候，三不五时还用叹息来提醒你，那告诉你神要称你为义，要你得荣耀，要你活在他的帮助里面，你要从今直到永远，这一刻起，你不管人生走到什么地步，你要深信这一句话，神帮助你，神若帮助你，谁能抵挡呢？谁都不能抵挡神所帮助的人。阿们。希望神真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得到真正的益处。我们来祷告。好，来看家里的消息。